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世界够黑，人才懂得可以把心点亮。情商太重，人才甘愿学习补强此心。职场乏了，你才想听怎样沟通才能不累呢？远路才是近路，绝处才已逢春，正是时候读庄子。
风平浪静，内心波涛汹涌，那种不是这意思，是他整个真的很平静，也就是他包容力很强，他的心又很宁静，在别人乱的时候他不会乱。其可以为法也，我们要量测量，我们需要个水平面，而一样的值得效法的心灵能当做标准的，也是这样一种宽阔的而且不会任意扰动的心灵。
说我爱你之前读一读庄子，进入职场之前读一读庄子，勇于不敢，爱而无伤，庄子从心开始。各位听众大家好，晚上好啊！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为您播出的读书观影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是国立台湾大学中文教授蔡碧明的一本书《勇于不敢，爱而无伤》。在初步接触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感觉呢，原来庄子是一本可以让我安顿身心的书啊，我可以应该要好好的了解一下。相信听众也想知道如何来让庄子这本书来解决你的人生难题呢？艾贝啊，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吗？
哎，好，我非常荣幸能够读到这本书。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蔡碧明教授。那么蔡教授是台大中国文学系的博士，台大中文系副教授。那他呢，在用生活化平易近人的语言讲解着意蕴深刻的医家道家的经典，在教学成果方面他是非常受到学校的肯定和学生的欢迎。他曾6度获选台大优秀教师，更是荣获台大教学杰出奖。那么蔡教授呢，他是生于1965年，生于台北市。那么他的专业呢是中国文学，可是呢他家园呢也是非常深厚，有中国医学与道家的这样一种家园。现在呢他在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呢是担任教授。那刚刚提到呢，他是医学世家，因为他的曾祖父啊和祖父都是中医师，外祖父呢是西医师。那么蔡教授的父母都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医药系，是有执照的药师、医药师。那么他家里也有开有药局。父亲蔡少奇呢，曾跟随郑曼青学习武术，擅长太极拳。那他蔡碧明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他家里呢还有一个兄长和一位大姐。
对，这位郑曼青先生呢，他是浙江温州的永嘉人啊。因为我自己也是浙江人，所以我们有听说过这个太极拳的宗师。他是在现在的中医家、画家和武术家，他是杨晨普的弟子，然后他很精于太极拳，为正式太极拳的创始人。
所以这样有着一位比较独特的家学背景呢，这样一位教授，他自己讲授庄子呢有19年，所以有结合他自己的家学渊源和他的个人经历，他可以将深奥的国学以医道相融合，所以他的讲说啊就是深入浅出，观点呢是非常独树一帜，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使我们的普罗大众啊，一般我们觉得庄子老子还有易经，这是三大中国玄学这个比较深奥的书，那么学者
抽象、
是
对，
那很难懂，
不太容易懂，
是啊，然后学者讲解的时候呢更是注重于文字的疏通，这样子注重于这个古文的翻译，那么蔡教授的我觉得观点呢，他是特别独树一帜，他是以一种比较简易平白这样一种方式啊，特别是结合他的医学，用庄子来治疗人的身心，而且通过结合日常生活传统的中国传统医道两家的精髓，这样子能够把古人的智慧啊这种光芒关照到我们现实生活的时时刻刻。那么艾梦你知道吗，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是什么契机使他蔡教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启发，把他的所学结合他的医学他的人生来做这样一个从古代照进现实的关照呢？
是因为哦，他其实哦，蔡教授他从小应该就是很会读书的一个人了，就是一路顺遂，我们说就是他没有什么挫折过，然后呢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教庄子十几年，他觉得他不够格，他说我其实没有什么挫折，人生没有什么波折过，一直都很顺遂，
是
教对教庄子可能是不够格的。然后
那你刚刚说人生够黑，那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黑暗，
对，所以呢他说但是他十年前呢因为他罹患了一场癌症，
这可能是他人生当中至暗时刻
一个最大的转折点，然后为了活下来呢他接受治疗，然后他就结合了庄子理出了一套身心放松术，结果在4个月后呢肿瘤就奇迹的消失了。
我也是听说他当时是40多岁的年龄，42岁40出头，也是正当壮年，或罹患了妇科的比较，而且是一个比较重度的严重的一个，医生曾经说他的生命不会超过2年。
对，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教授，他在忙于这个写论文的时候，常常一天睡不到几个小时，然后脊椎侧弯也没有理会他，一直到2007年的冬天的时候呢，他被诊断出一个妇科的癌症，而且呢是在5年内死亡率高达75%的一个疾病。然后但是呢，在半年之内呢，他就奇迹式的复原了。他的庄子系列和穴道导引的著作呢，像一个生命的出口，吸引了当时呢社会上许多身心疲累而且受伤的人来阅读他的这些系列的书。
所以他这本他的对庄子的解读可能更是从内关照于人生与自己的身心。那我们传统的教育一般接受的儒教孔子之说比较多，我觉得孔子之说很多让我们去争取外界的东西，去关照人以外的世界，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如何
入世
之说。可是这个庄子可能更像于向内关照，如何修养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心。
蔡教授在这方面非常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呢、啊。
是的，没有错。然后其实呢，他蔡教授他其实本身现在你看起来他是有仙气的，他看起来呢像是就是气色很好啊，你真的看不出来他有过一场大病，但是这场大病呢其实变成一个药引一样，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所以呢他就把脑袋里面他的知识呢转化为人生的真正的体验。带领他离癌归来的解药呢，还是他在最熟悉的他的医道的经典中，在接受化疗和放疗的过程中呢，蔡教授他为了减缓伤口剧痛和并发症呢，从小就学习的太极拳，然后同时呢发现减少负面的情绪呢，将念头关机，竟然可以加速伤口的愈合。
这个我们可以跟大家在这本书当中讨论这本书的同时也分享这个经验。那蔡教授特别就提到，在任何时候啊，因为他当时已经罹患癌症，他所有接受的一些治疗可能都会造成一些身心的创伤，可是他只要发现任何时候他有了负面的情绪出来，他这个伤口他就会更痛更严重。
对，
所以心理对身体是肯定是有着很大的影响。
对，他曾经说庄子曾经教我们说，心会影响我们的气血。庄子教我们在身体上，在心情上，在与外在世界的互动上呢，怎么样会有一个最安适的身心，那些都是很有方法的。面对死亡很难得的这个经验啊，也了解为什么庄子呢在他的里面有谈这么多生死的一些片段。在死亡当中呢，你可以体会到你生命的核心的价值。那我们今天先来了解一下，因为就是蔡教授的这本庄子的书之前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对庄子的思想一个初步的介绍。阿贝，你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庄子的思想。
好，那么庄子呢，大家都知道他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么在春秋时期呢，就是老子给我们写了《道德经》。那么到了战国中期呢，这个庄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论呢，就被收集成这样一本泱泱十万字的《庄子》。那其中一些名篇，一些我们也是非常的耳熟能详。比方说那个有《逍遥游》，有那个《逍遥游》当中主要就是讲了对人生，他的人生的一个终极的态度，就是逍遥嘛，谁不想逍遥自在啊？
是，
逍遥是自由的意思。
对，
所以说一种就是说不受约束、自由自在的一个人生观。那他这个在《逍遥游》里面，他主要讲了大小之变，就大与小。就庄子呢，认识到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对立面的。
是
小大的对立面是小，小的对立面是大。这其中就是说，任何事情或者许多事物，它是有两面的对立面。可是呢，他又认识到了对立，下一篇就是齐物论，齐就是没有分别。那么在前面大小之变，到了第二篇齐物论，就是主要讲了他的哲学思想。齐这边是个动词，物所有的东西事物是齐，然后齐物又齐论，论呢也是就是观点。所以他就是说，他虽然知道认识到事情的两面，可是这两面又是可以辩证统一起来，没有差别。然后论就表示观点，所以观点也是可以整，所以没有一个不同的观点。他不同意就是把事物作为对立的矛盾去处理它，而是认为他们其实是合而为一，其实是辩证统一融为一体的。所以在《逍遥游》和《齐物论》，我认为这个开头的两篇可能是他整个书的一个哲学的一个根基，就是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观点。
是，
那么他也是进一步发展了。那后面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一些学说。那后面这个比较有名的篇幅也很多，他主要是利用一些传说或者寓言故事，很生动的，许多有许多好像有200多个寓言故事吧，我也不太记得，来讲述这个道理。那么那个蔡教授他自己读了很多庄子，有自己的理阐释。他讲庄子呢也讲了19年，他有在网上有个公开的课，不知道你听过没。
是，
就是，
我有听过一些些。
你开始播放，我们一开始播放很好听的一段，正是时候
读庄子。是，
他把庄子现在不是只是做一个古文的解释，而是就是去思考，
那个，白话的解释，然后并且带入人生。
是，
对。那其实庄子思想呢，因为它出现在战国时代，那战国时代就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嘛。他在那个时候担任七元吏这个工作，就是像类似植物园的管理员。那时候他很穷，穷到到处要借钱。他认为说，这样子穷的人，他怎么样可以安顿他的身心呢？或许呢，这样的背景也是他思想起源的一个开始。所以他在书里面说呢，庄子说呢，自视其心和用心若镜，就镜子的镜，他也就是在教我们呢，要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心灵，把心灵当作一面镜子啊，教我们养生呢，其实就是养心。你不要把不快乐的事情放在心里面太久，其实这也是大家很难做到的，所以才叫做养，所以才叫做修炼。就是因为很难做到才要去修炼。所以呢，庄子其实也教我们的健康之道，等一下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养生健康之道。所以健康之道最主要的一句话在书里面的原都以为经，这个都就是督脉的意思。我们要沿着脊椎的督脉，随时让身体保持笔直的状态。这个道理其实不管在中医、在太极拳、在瑜伽里面呢，都是非常基础的道理，否则任何的一个运动都是继续不下去的。
就他患有了脊椎 侧弯，就是脊椎往一边弯斜。现在很多孩子，学校的孩子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长期趴在桌上，那么脊椎就有一个歪斜。那个蔡教授在他教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学生也对他说啊，好像最近碰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绪很不好。然后蔡教授跟他说，你就先要把脊椎给直起来。然后那个学生就是practice 修炼了一段时间过后，他就发现你脊椎和像蔡教授他每天现在打字的时候，肯定是脊椎挺的笔直。我此刻也把脊椎挺直，就说心情就会好多，就是任督二脉给打通，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在我自己也有练习太极和瑜伽。那其实太极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含胸拔背，虚灵顶劲，就是你一定要想象你的就是头是跟地上是成一条直线的，你随时要保持这样的思考，所以你的脊椎才会是完全直。因为我自己有脊椎侧弯的问题，
是吗？
对，是。然后所以呢，
我还没有检查过，也许我也脊椎侧弯很严重。
对，小时候书包都背太重，然后都背着太重的书包去上学，可能就是这样子。然后姿势又保持的不是很好，很多人都有，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对啊，躺着看书啊，这样子。那其实他在书中呢，他在自序的部分呢，他在讲说，情路、职场和求学的路上呢，他觉得呢，如果他能越早接触庄子呢，他又觉得他会越早的不会认错他的方向。他有一句话在书里面说，我很想从7岁起呢就跟你一起长大。
他说这是他这辈子说过最美的情话。
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对，他说呢，如果我在出生的时候到求学的中间呢，以至于婚姻爱情，我都可以知道怎么样和庄子同行的话呢，把锤炼心神当做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就不会被那些沉重的功课、无聊的作业压得死死的，我就可以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到一个在身心方面都可以与你相守而行而的人呢，不会认错人，那个人。所以其实在爱情和婚姻中呢，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怎么样在茫茫的人海中呢，找到那个可以照亮你生命的那个人，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才是能和你相爱，能白首到老，甚至你在老的时候可以跟他爱得更深的人呢？所以庄子告诉我们的追求理想的情人，其实不是往外去追寻，而是向内去追求，陶冶自己的心情，内心呢，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具有理想情人的气度和格局的人。
嗯，
我蛮认同他讲的这些话的。
对，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会经历一些低谷或者一些艰难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静心下来，去读一些书，读一些像蔡教授写的这样一些书，得到一些启发和安慰。那今天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这个名字叫《勇于不敢，爱而无伤》。
是。
那么，这个勇于不敢呢，这个也是在老子《道德经》的第70几篇吧，像第73章，70多章当中，是老子的《道德经》当中先提到的。那么，对于这个“勇于不敢”这几个字的阐释呢，也有很多说法。那大致上呢说，比较大家学界比较公认的，就是说勇和敢这是两个意思。我们现在常说勇敢就是有勇气，
对，
其实勇是一个意思，勇是勇气，它勇气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慈爱，来源于你心中有爱，所以你有勇气做一些冒险的事情，做一些有可能自己会受到一些伤害的事情，或者说是自己不是很有把握，这是一种勇气。可是他这边说的敢呢，就是一些鲁莽的，没有经过周全思考的一些不计后果的行为。所以他这边说勇于不敢，就是说我们要有勇，但是我们不要事事就不计后果。所以勇于不敢，或者说勇而不敢，而不是勇而又敢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可能就是误会了勇敢的意思，而做错了一些方向。
在古文当中，勇和敢呢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勇气，他源于爱，慈祥慈爱；那敢呢，他是不计后果，好像是有这样。那么爱而无伤呢，就是更用于好容易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这个而呢是个结果的一个连词，就是爱，但是呢却不需要有负面的东西。这个伤是包括任何负面的心情、负面的伤害，就是负面东西。爱是一种正能量的东西，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付出了，你不会受到伤害，你不会有负面的东西出现。所以他用了老子这个前面四个字，后面这个爱而无伤，主要是希望在对人们在爱情生活或者职场当中给人们一些这样的启示。
是，然后还有一句话叫做，在我像我们在现在可能中步入中年，这个家庭婚姻可能求学路上都走过一段路之后呢，我们认为要安定身心的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要点呢，就是叫做心莫若何，就是你的心呢一定要随时守住平和和安乐的一个状态。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拥有这个恒定不会突然就消失的快乐呢？或是说你要怎么样真正的把自己的好的心情呢，自己欠缺的能力呢，欠缺主宰自心的能力呢？所以呢他教我们一个法则，就是呢你在独处的时候呢，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眉心，然后挤下四指或者是心窝的檀中穴固定住，而且在习惯长时间没有念头，这样你在你保持这样的修持的这个锻炼的一个方式呢，在每天的日积累月月累之中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肚脐下的四指的所谓的丹田之处呢，会有蚕丝般乒乓球大小的真阳之气就扩充出来了，这就是会让你精神好起来、脸色红润起来的原因哦。或许我们可以就是回家练练看。
对，这不是假的。我也有很多朋友啊，听起来好像很神奇。他就是说也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的朋友，他身体已经有些不大好，可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去练一段时间以后，哎，真的他是各方面感觉就非常好，好像也会上瘾，哎，就每天都有空，他就在一个人在那打太极，在那练。
对，我的确是看到有人练出来过的。我们先带入一段广告。
好，广告后我们再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 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欢迎回到每周四的读书观影，今天推荐的是蔡碧明教授的《庄子》，从新开始，勇于不敢，爱而无伤。如果你想在逆境中仍能放松心情，如果你想在优胜劣败的人生中也能安适无伤，《庄子》这本书会带领你走进人生的解决身心之道。
今天庄子系的思想是一个生命的哲学，人生的哲学。我们说生活的背后都是存在着一种哲学，而哲学也关照着一种生活。这些人世间的价值我们可以非常淡薄去追求另一种追求，还提醒我们生命还有一种可能。而你拥有这个可能，这样的追求，你不必放弃儒家的理想，你一样可以把更强健的你的身心能力所开展出来的专业能力去贡献给你的时代。
庄子可以解答现代人普遍的心灵痛苦。
庄子提问的方式跟过去我们熟悉的儒家非常的不同，他不是以一个先知先觉的态度出现在他的文本里面，他也许给我们树立一些典范，像许攸，像孤夜神人，像孤夜四子。可是庄子自己呢，他一直隐身在滚滚红尘，好像是他是为了解救自己，为了提升自己而去寻找这个道路的方向。他不是先知先觉，一开始他就得到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然后就来带领众生，他不是这样的样态。他就是从滚滚红尘的疲惫倦怠创痛里面去寻找一个生命可以有的另一条路。
身心的安定是面对混乱时代最有力的。现在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蔡碧明教授在放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关于庄子如何带我们找寻到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的一个他的课程。他有一些网络课程，也很欢迎听众可以点击他的网络课程去听。那艾贝，你可以替我们介绍一下他这本书呢，最主要其实还是带入这个庄子那篇七篇的这个人间世和德充符让我们就是了解里面的一些故事呢，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要怎么样顺着这个他的思想和哲学呢，来找寻到我们生命的一个出口。
好，那么勇于不敢，爱而无伤呢，这本书是2018年1月呢，蔡碧明教授比较新近出版的一部作品。它主要呢是阐释了庄子当中有人间世和德充符这两篇的主要的故事内容，来跟我们做一些解读。那么刚刚说了庄子呢比较出世，其实他也有入世的部分。那么人间世就是怎么讲人在世间怎么相处，人在人世间应该怎么样一个
如何自处，
如何的一个自处，如何的一个态度。其实这也是道家的入世和出世的一个态度。那人间世呢，主要是庄子在讲在人世间的处世之道，自处的一种哲学。他既表述了庄子所主张的自处和处人的态度，也揭示出庄子他独特的处世的哲学观点。 那前后呢，主要是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呢是到可不惧邪，以下呢就是之后呢就是后一部分。那也假托了三个故事，比如说其中奋兮奋兮，何如得之衰也，是楚狂与皆鱼的故事。它是原文呢是见于《论语》，在《庄子·人间世》当中呢，这个故事也有所记载。可见呢，楚狂是一个道家人物，是庄子庄周啊这个人所赞许的。他要我们在乱世间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去争夺功名，不要去炫耀自己的德行，就想好像隶书这样一个就是无所可用，反而能成为一个千年大树，才能善保其身，然后自全天年。那这其中呢，可以看到庄子在他认为人应该怎么在世间自处这样一种态度。
是的。那德充福其实呢就是在讲德充于内必福于外，它主题呢与人间世人间世是近似的，但是人间世呢论人在社会扮演的角色，德充福呢则侧重于个人生命与自处之道。那其实本篇呢他也 举了很多像肢体残废的一些奇人啊，断足的王仪啊，形体不全啊，但是他却可以使人们虚而往时而归，连孔子都想登门请教他一些事情。没有脚趾的蜀山五指也是有德之人，又如丑人阿姨他呢取备无存的支离无证呢借他的口说出还有比形体更珍贵的东西，务求保全。塑造这些形体不全的人呢，其实是更映衬住他们的优良的美德，这是比形体还要更重要的东西。要人了解呢，形体是内心的力量，其实更是大于形体的。我们不要当外貌协会的人。对，所以呢我们在大概的了解他人间世这本书里面人间世和德充福的一些故事的解说之后呢，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在带到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些他的哲学思想呢来面对我们人生的一些挫折，要怎么样去勇敢的走下去。这也是蔡碧明教授呢他常年的研究庄子提出的一些论点。然后他出版的这个《医道同源》，当老庄遇见皇帝内心的这个一个哲学课呢，他说呢，所有的学问呢都是来自于需要。当一个人觉得累或者是受伤了，就会想要找到原因，让自己不累不伤的，这是整个医道思想的起源。我写《医道同源》呢，正是供所有的疲倦的人来阅读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呢，他认为说人其实有一生有很多的追求，成为理想的情人理想的朋友，理想的儿女，时候到了成为理想的爹娘成为理想的员工主管，都会认为说其实人的一生是其实是蛮辛苦的，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每一条路都可以走得很好，不容易。
就是我觉得这个蔡教授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现在也有他1950年代人呢。
对，
那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人生有不同阶段，像我们这个年龄，可能也接近于你很难去想，你叫一个少年人，一个对世界还充满好奇少年人，会有这样的人生体悟。可他自己到知命之年以后，他人生有一些经历，像蔡教授也几乎死过一回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也许就格外的有体验。比方说你像他在这个庄子在这个是在人间世啊，不是在德充福，在人间世里面，对，他就是把自己就是比作那个立射术，他喜欢的是，他强调他比较赞赏的，庄子比较赞赏就是无用之用。你看那些千年大树看着放在那并没有什么以这种树木然后要就是无能之用，无为而为，无为之之，而不他不比较反对的是这样子有用之用。像什么叫有用之用呢？比方说你有野心，哎呀我要做什么贡献，我要获得什么样的功名，我要对别人有什么用处，可能这种东西到头来反而会伤害自己的生命，或者扭曲了自己的人格。用俗话的说法就是给，或者是变成了同流合污，给别人当枪使。那这样的用呢，宁可是没有用，宁可没有，而 至于真正完成自己，实现自己生命价值那样一种用，可能是在更广大的天地自然当中，这是你真正的命之所在。
是。
那么其实他，你跟他前面逍遥游啊、养生主，他的思想也是就一脉相承的。
对对，所以其实就是蔡教授他得了这场大病之后呢，他又回到了他的教学的岗位上面。那其实他这样子现在开始，他要他通常是怎么样安排他的日常作息？他的学生也常常好奇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把整个步调缓下来了。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的呢？
他以前可能就是忙于这个就是论文啊、教学啊，
对，
可能一天常常只睡几个小时，
熬夜，
对对对，
也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没有太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经常熬夜，忙于工作，忙于写作、教学这样。
对，然后其实有时候懒了也不想去练功。
嗯，然后经过这样一场大病以后呢，他的生活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呢？
所以他现在呢，他就是说他现在开始每天练太极拳，
每天练功，一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先练功。
对，他说每天不练呢就荒废了，就是不能有一天是不练的，一天不练他就感觉他身体是不对了。所以他的学生跟他讲，他的学生说：“哎，老师啊，我现在忙得只求生存了，希望过一阵子我可以好好的生活。那也希望我可以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可以追求到一些生命的境界。”哎，蔡教授听了就有点心酸。然后他那天刚好晚上的时候呢，有个金融界的朋友都打电话给他，他事业做得很大，就说：“哎，自己只要一到办公室啊，他常常坐两三个钟头啊，他就完全忘了站起来。”然后蔡教授就跟他讲说：“哎，我以前也跟你一样，哎，常常这样子写论文啊、赶报告啊、赶教课啊，赶到都不晓得要运动，然后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现在不这样子过生活了。我现在呢，我以前曾经是把情感、工作、家人呢都摆在个人的身心之前，剩下的时间才用来吃饭、运动、睡觉。生病以前呢，他的血液里面流的是儒家的血，但是呢，生病以后。”后呢，他认为呢，他还是要惦记着自己的需要，他才能够，如果自己没有照顾好，怎么样照亮别人呢？
这就是他在阐释庄子德充符当中，比方说他说到，在庄子说德其，在德充符当中有德其常心，那么蔡教授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心情真的搅乱、混乱到一个地步，你才会真正的渴望安宁。那庄子又说：“唯止能止，就只有自己的心情、心灵能够真正的宁静下来，才能如实的照见世界的真实的本来的面貌。那在他身旁的芸芸众生呢，也可以随之安静、安定下来。”
对，其实有时候说是很容易，但是做的确是不容易。艾贝，你有这样感觉吗？像我们当妈妈的可能每天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除了工作以外，我们就是有这么多的家事要做，就是有这么多的碗要洗。但是你说我怎么样把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又能身心安顿，又能心默若何呢？我有时候觉得很难做到，
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是一个想把自己的责任都做到最好，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啊。
是啊，
所以
我觉得你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没有完成自己责任，所以我也常常熬夜，晚上没有过一点钟是不会睡觉的。
对呀，像我们当妈妈的，我是每天早上一定很早就起来替小孩做早餐和午餐，但是老公就可以睡到自然醒啊。所以就是说，妈妈，就是当妈妈的责任之后呢，就是进入婚姻家庭之后呢，你很多东西你是放不掉的，你要怎么样去放掉这些重担，然后把自己心修炼，这个要同时并行，是需要，可能是需要功夫的。
可能我觉得美国人可能就是庄子都读透了吧。
对呀，其实很多人就说美国人的想法就是道家的想法，但是反而是中国人太被儒家思想给绑住。
是，美国人都是比较自然，追求遵从自己内心本来的意愿。比方说我可以看到这里很多美国妈妈，他们也有很多孩子，甚至于他们的长辈也不在身边帮忙，可是他们还是能把自己照料得比较得体，出来推着孩子，你看他小推车里面推一个，有的时候
出来跑步啊，
旁边有两个小孩，因为他们就比较放松。我觉得有些事情也不像我们那么要求那么高，就小孩有的时候就说脏一点或者自己
乱一点
恶一点点，他们觉得 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一个全职妈妈，她是一定会有每星期一次，就我身边认识几个人是这样，他们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叫 Mom's Night Out， 就是这一天妈妈晚上要出去。
对，
也就是说这一天妈妈是做自己的事情，时间呢也就一个晚上，那这一天妈妈孩子什么都不管，是爸爸带孩子的晚上，那妈妈就可以跟同学跟自己的闺蜜啊朋友啊去玩一个晚上吃饭，那这一个晚上其实也是身心的一个休息，那那个时候就可以彻底的，就是说把自己的责任先抛在脑后，去追求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情。
对，这对很多妈妈来讲真的是奢求哎。那有时候是
一天都没有，
对对，
一年都没有一天休息。
尤其是在外地工作的爸爸嘛，那你可能真的是大部分要承担家庭的一些重担，就是照顾孩子啊，就是相夫教子这些，可能在亚洲人的思想里面。都是有这些很重担在这些女孩子的身上，所以
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很少去问自己，自己本来的心意是什么，自己的本心的在哪里，想自己现在的生活是自己真的所要的吗？你所做的事情是你真心愿意去这样做的吗？也就是说，一个人被责任捆绑惯了的这一代人，觉得哎，我不尽好自己的责任，那是肯定不行的。我不会去想我要做什么，我就会去想我应该做什么。
对，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我们等一下再聊一聊养生的原则和一些就是我们来聊一些婚姻家庭和爱情的事情。
好的，很期待。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人间世中，庄子不止一次勾勒人其实有个相同的嘴脸，庄子用非常简单的四个字，就是对自己的过失看不见也听不着。你可能困惑，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但因此无需扰乱自己的心，因为不是活在当代的你才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过，但他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的过错。我们要不断地告诉自己的是，我们一定要陶养自己，变成勇敢甚至于乐于看到自己的缺点的人，能够反省而不是很害怕面对自己的缺点的人。我们一定要做这个改变，因为这是人生你能不能变得更好更强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因为你不觉得自己不足，为什么要变好？所以你要先去承认面对那个缺失，那是你变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哦。
刚才蔡教授在讲的这句话，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的缺点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反省，他在人间世上面他怎么样自处的哲学，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不足啊，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他为什么要改变？我相信很多婚姻还有就是爱情里面的状况，很多都是互相的。那很多人会认为说，我没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不满意？我没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不满足？这都是可能人对某一些的点呢，他没有往内关照他自己，可能也忽略了另外一半的需求。
嗯， 就是说我的付出为什么没有得到回报，
对，
我爱你这么多，为什么我现在如此的伤痛，人常常是不是会这样问自己，我这样做值不值得，所以人是要一个回报，常常是要一个结果。
对，所以可能两个人当然来自不同的家庭，有很多不同的背景，那一定都是要互相磨合的，但是怎么样在细节之处呢，可以去体贴到你另外一半。那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你想要这样又想要那样子，我还要每天要符合你的需求，我是太累了，我觉得太累了，我就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
对，
很多可能就是这样子。
在蔡教授解读这个庄子的时候呢，其中庄子说世之变命之行，他就像你看到你的遭遇啊，如果你遭遇到了这些，你就像看到日夜，有白天，你看就有晚上，就像四季，四季是什么，有春夏，那也有秋冬，你只要就像你看到日夜的更替，四季的循环那样，只要你在尽力了，尽心的之后，那你所遭遇到的一切，你就可以不妨试试看，就像命当中一样的安然接受，就好像我们每天看到日出，我们也接受日落，你经历了初春盛夏，那你也会迎来秋的伤悲和冬的凛冽。
是，对，其实人的心理和身体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你身体的一点点不舒服可能就随时会影响到你心灵的任何的想法，你身体任何的不舒服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啊，我今天这样这样，你为什么不能领会我的感觉或是什么，就会造成你可能任何的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啊，都是造成两个人摩擦的原因。那其实这本书呢在养生的这一块呢也做了很多的介绍，因为蔡教授他在得病之后呢，他每天最看重的就是练功这件事，他认为当天外出之前他一定要练功一两个小时，直到累了他才坐下来，等工作一段时间他又要站起来继续练功。其实这件事情呢，不管是每天做什么样的功，就是像瑜伽啊、太极啊或是走十步什么，他都认为呢他每天都要精准的记录他一年到底打了多久的太极拳。
他好像要精准记录到秒。
对，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人，说实在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但是太极拳呢，他其实很多人的养生就是靠这个太极啊、瑜伽呢。太极的一些自觉呢，就是我们说含胸拔背、虚灵顶髻，都是要就是让你的筋骨要放松，你的皮毛要节节的贯穿，所谓的虚灵在中，这是我们说太极拳的一些自觉。那其实他提到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也是中国人依据的这个一个最大的，我们所谓黄帝内经这本书呢，就是医学之宗嘛，中国的医学之宗。他认为呢，人跟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的，所以呢，他作为一本医书的，我们叫它岐黄之术啊，中医称作岐黄之术。有一句话在《黄帝内经》有提到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所谓预防医学的一个理想的境界。你有听过吗，艾贝？
我《黄帝内经》我还是没有太多的涉及。
对，其实现在很多在提到预防医学这一块呢，我们都说，就是你在还不知道生病的时候呢，你就要去预防它。你像治国一样，你还不知道它发生乱事的时候，你就要去治这个乱。所以这就是《黄帝内经》最深的一个道理，
未雨绸缪的意思。
对。
所以呢，他在课堂上呢，他会这样子劝学生呢，如果你形如槁木的话，你身体就能放松，就是身体就能清灵放松。那心如死灰呢，也就意味着你的心不再受到外面的影响，而得到变得很混淆，就能够真正的定静下来。所以这是人生所要追求的境界。那我们一般说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绝望的状态。可是蔡教授对这个呢是做了别样的一种阐释，当你心如槁木，你的心灵就能放松；当你心如死灰，你将不再受到外界的干扰，
对，
能够真正的寻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境界。
是形如槁木的这种放松的境界，其实很难哦，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我觉得这好像跟那个禅宗有一定的，他入定了。你知道一些高僧，他可以入定到一个境界，他的身体精神可以从他的身体当中抽出来。这个时候说你把他一推，他就倒了，因为他的精神都不在他的肉体的躯壳里面。然后他可以就是又回到过一段时间，他又精神又回到他的肉体，然后他就像一个醒来一样。
你练放松就是第一步最难的，艾贝，你可以回家练习蹲马步蹲个2分钟，然后腿不酸脚不软。
哎，我知道一开始可能是非常的累，可是过一下，
对，要练
会得到这个力量。
对，所以他说呢，其实让身体练到健康呢，我觉得身体只要健康，人的身心人的心理可能也会健全，这个是相对的。
所以这本书让我们感受到蔡碧明教授用他自己的家学渊源，他的治学背景，给我们这样一本有医道同源的这样一本书，也是照顾自己生命的一本哲学书，能够关照到我们这个像我们现代人啊，我们常常有太多的追求，我们想要理想的情人，我们想要能够亲密说话的朋友，又想到听话懂事的儿女，又想到自己能够成为职场顺利的主管，有一个顺利的职场，所以我们想让人觉得，我有你真好，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常常对着生活有这样的期许，如果不能达到，如果碰到挫折，我们就会觉得人生陷入一个非常的低谷的时候。
对，所以他有一句话说，他是说有白谈的感情，有白做的功，但是不会有白练的功。所以呢，他其实认为你把自己身体健康顾好呢，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人生呢，应该是跟球赛一样，有上下半场也有中场的概念。蔡教授说呢，下半场不一定是上半场的延续，已经付出的拼命呢，再加码数算说哪些目标还没有达到呢，也不是要舍弃一切，而是应该要把定立一个目标，把根扎得更深的一个目标，然后爱养自己的身心呢，重新树立人生的一个价值。
所以其实从时间长度上来说，也许我们人生怎么说呢，到了中年，人到中年，其实我不太愿意多提人生进入下半场这个，像我的前半生可是他
永远保持年轻。
那个电影那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其实他没有拍我的后半生，因为这名字听着其实感觉不太好。
对，我觉得保持年轻的心境就会感觉自己是年轻的，最主要身体还是要健康，你才能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我们能够像那个蔡教授说，他恨不得他在7岁的时候就遇见庄子，那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都遇见庄子不会太晚我们什么时候有蔡教授这样的一个导师给我们引入庄子的世界，我们都不会太晚，都是幸运的。
对，没有错。那最后呢，我们都知道爱情是要修炼的，身体是要修炼的，心灵是要修炼的，人生呢其实也是需要修炼的。那人生也是辛苦，所以体验人生的辛苦呢，或许你才会感觉到你自己活过一回。那我们在最后一段呢，我们来听一首林俊杰的一首歌，叫做《修炼爱情》。也希望呢你在人生的每个听众在人生的每个段落呢，都可以找到这个身心最好安顿的一个方式。感谢今天的听众，我们来欣赏一下林俊杰的这首歌。
最强悍的第三者永远都不是别人，而是命运。
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已经尾声，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了蔡炳明教授的《勇于不敢爱而无伤》这本书。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本书啊购买。
好，感谢听众今天晚上的收听，也希望啊每位听众都可以找到自己生命的每个出口。
好，谢谢大家，
谢谢，
下周四再见，
拜拜。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